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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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这个，上次讲到85夜观啊，那最主要是在讲新生命门里面有两种义，一个是觉义，一个是不觉义。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那个86页啊，这个我们讲阿赖耶识嘛哈，那这个阿赖耶识等于是在唯识里面它就是第八识。那第八识啊，这个就是一个唯识在引导众生入佛之间的一个三角。那在中观里面，他不会特别再把这个识啊分了好几块，八块啊、哦、八种，他当然讲六识了、啊，有讲六识。那在唯识里面，他要讲到七，讲到八。那为什么要讲到七，讲到八？也就是说，对某一类众生啊，他必须要更，他想要更清楚了解一下现实我们的身心的一个运作的关系，啊，就如我们上次讲的，有时候光你跟我讲一个原理，我并不清楚，那你跟我讲实际的，啊，而且这个实际是就我们现前身心的状况去分析。然后从这里分析当中才看到这个人无我法无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那所以说每一类众生所根性不一样，因此国华为了要解释让这一类众生能清楚啊，所以他必须要为从我们人身心的某些其实都不是实质的啊，只是现象上有一些差别现象哦，就好像说我们心理学还有潜意识，那这个就好像说把我们的心理啊，把它规划成几个面，那这个规划是让大家能清楚说哦，哎，某些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六意识、六识是负责哪些的，这个六识背后还有莫那识，这个就专在执着我的，然后再一个第八是最后的，好像最后根源。那我们能体会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可是我们总会问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靠什么来的？你跟我讲眼耳鼻舌身意如何如何啊，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可是那无眼耳鼻舌身意，可是我又有在作用啊，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有作用你又说无，那明明有作用，那它这个作用从哪里来的啊？所以因为现实我们确实有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那你要说无怎么个无法，所以他就把他说其实眼耳鼻舌身意是来自于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呢是一种烦恼识。这个烦恼识本身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离开真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烦恼是因为过去无量劫所累积的种种种子，这些种子只要因缘成熟就跑出来，那你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妄想分别就是这种子跑出来的。那什么样的因缘要跑出什么样的种子啊？其实种子叫什么意思，他就把它定义叫种子，那我们就会想问，那叫一颗一颗的，不是的，种子就是一种潜能啊，而且就是我们给它定义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它作用出来的时候叫做现行，现行就是表现出来的现，表现出来的现行，针对现行而说它还没表现出来的叫做种子，这样那不要把它认为又是一颗的 所以往往就是为了要解释众生种种身心现象而给他很多，不是说完全没有，是有一些缘起而出来的相对待的一些现象。好，比如我们现在眼睛，其实眼睛是依他起的，那我们就讲我看到，其实我看到好像真的是有一个我在看东西，没有，这也是你妄想，根本没有我。那看呢，看也有好多条件组成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就执着有一个能看的，还有我所看的，还有一个在看的主体。他就把你这分析到最后说，其实你看那个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就被佛陀就那找心啊，是我这个心在哪里啊，在很多地方找啊找啊都找不到。所以就是等于把你所认定的世俗地的一些现象透过一些说明到最后，佛法在唯是在解释世间种种相，目的不是这样，目的不是重点在解释，你知道吧，是借着说明世间身心一切现象，转而来观察这个身心现象的真实相。不是用重点在科学去了解世间这样的，科学是重点是去知道世间，那佛法去知道世间用重点不是在想要把世间掌握住呢，是要借着理解世间的真相以后放下执着的呢，是这样的。那因为有六识，可是就不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如果你追根究底到最后了解阿赖也是了解它的升起的现象，就找到根源了，就放下执着了。对，好，所以你要知道阿赖也是的目的啊，这种解释啊是把现象的身心现象啊找个一个源头，找个源头说它来自这里。可是这来自这里阿赖耶识，其实阿赖耶识就是妄想识，那妄想识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离开。所以真正的妄的那一部分不长久啊，所以妄想识只要你把妄想的去掉，那就变成了转世成智，知道吧。所以你只要你看啊，智跟世都是分别，都是分别，一个叫妄想，一个叫不妄想。那妄想的事和那个清净的智差别在哪里？就是差别到你把那些不应该的这种变计值的去除，你知道它是原依他起的啊，依他起的，你借着依他起了解依他起的真实性而入啊，圆成实，这时候阿赖耶识就叫做大圆净智。这个大圆净智本来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只因为你就是你带着宝贝，你始终不知道你有宝贝，你不知道你这个妄想心当体其实就是清净，就是无自性、空寂性。所以他你看唯识就是透过这种解释，不是要你要掉入这个名相大海当中而迷失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唯识，其实你看啊，这个现象跟我们经常跟大家讲诵着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诵？我啊，这用着烦恼心不能如实依着经教的观念来修持，那你诵金刚经再怎么诵，充其量是人天福报而已啊，跟解脱有什么关系？你今天唯识在那里绕到最后却不能观唯识无尽，完了在尽中里面执着分别，完了在名相上一直计较分别，这不是很矛盾吗？本来唯识是要你远离对境的不当执取，结果你竟然是在唯识学里面，你在唯识学里面产生什么唯识学想要破的烦恼，这个药本来要治你的病，没想到这个药反而让你生病，这是世间的大谬误啊，对不对？ 药是要让你治病，竟然是因这个药是治你的病，竟然因这个药生病。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佛法研究的可悲的地方，对吧？不能善取其意啊，这真的是很悲哀啊。所以我一直始终都不要不一直反复跟你们提醒，在佛法理解的观念的主轴精神啊宗旨不要忘了，我真的是浪费时间。好，所以说你可以去了解，可是你了解佛法对世间所有的解释，一定要回归到他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对，你要把它消融掉啊。好，阿赖耶识啊，我们86，由其体即真如，故能摄一切法。我们讲摄一切法是从理上嘛，对不对？以诸法皆是空即理嘛，都呼应的不违背空即的理嘛。啊，都不违背空即的理。那真如能摄一切法，那尤其受熏啊，受熏此种啊，故能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从它是真如这个地方，真如体是空即体性啊，是变一切法，一切法皆空即体啊，就是都不离空即性，所以在这个地方真如能摄一切法。那又因为阿赖耶识啊，我们会讲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是因为它就是真如体啊。好，那又因为这个阿赖耶识能受熏此种。受熏就是他能接受人家的熏习，接受什么前七世的熏陶，那人家熏染你了以后，你又把它就是接受了以后，就把它放在仓库里面等待因缘成熟，咚嘣又跳出来。所以我们有多少可能，我们如果从受熏成种的地方角度来看呢，每个人都平等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举例嘛，我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每个人都13张。哦，你现在出老 K， 我出老二，结果老 K 赢老二，那你就讲我赢你。其实每个人都13张啊，只是出了顺序不同，现行的不同。此人这一生现为富贵身，此人这一生现为贫贱身。可是算一算，都是13张。当然我讲的13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阿赖耶识都是无量无限的种子的啊，每个人在过去所熏修所造作的都是六道轮回富贵贫贱什么都有，只是不要以现在的一时因缘来论谁高低啊，对不对？从阿赖耶识所含蕴的无量种子来讲，每个人都13章啊，只是出的顺序，每个人表现出来的，这个时候你是现出老二，呵呵，最倒霉。有人S， 哇，就非常好。其实还不是一样。你当你现出老 K 老 S 的时候，你其实你家里也有老二在啊，还有三的四五，对不对？好，一样啊。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绿，对吧？都是一念三千的，都是什么法界护具啊，就是天台讲的，就在你这个人法界当中，其实你潜藏了其他九法界的因缘啊，就在你在富贵身的时候，你不是就也隐藏了一个地狱相吗？地狱的种子也还在啊，对。所以尤其他能受熏此种，所以他能生一切法，这个生就是其实就现行啊，这个生啊，千万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身啊，千万不要有一个表这个讲这个身啊，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就是有一个主体者，然后他有一个自由意志，有一个主动意识去生东西，这就像那些是上面 就像上帝一样，有具有那个主动意识。那这种主动意识就是由他来创造世间。好，可是我们现在讲的阿赖耶识的身啊，其实阿赖耶识我们一开始就要弄清楚哦，阿赖耶识本身是不实质的，所以呢身它不是一个像上帝性格的身哦。好，所以我们讲说心身啊、哦，就是我们经常会把身就把它当作有一个好像母亲在生小孩子那个身啊，哦，有一个意志状态的主体要生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那身就是说，因为阿赖耶识是蕴含一切可能、烦恼习性种子、意缘现前现行啊，就是那个现行，就是表现出来这样而已。那表现出来本来没有。那说有我们就叫生啊，可是这个生不是一个主动意识去生的意思啊，这个大家弄清楚，免得到最后把阿赖耶识当上帝去了。对，就问了、哦、赖耶体即真如，赖耶能生一切法，真如举体成赖耶，真如一生一因生一切法。好，这个他你能不能细心去体会啊，赖耶啊，赖耶，因为我为什么讲说赖耶本来不能摄一切法，可是为什么赖耶能摄一切法，是因为他本质是真如，他本质是真如，所以他本质真如，所以因为真如能摄一切法，因为真如是一切法的离体嘛，对不对，真如是法一切离体，而阿赖耶又有什么，阿赖耶又有真如为他的体嘛，所以其实最主要是真如啦，可是因为阿赖耶本身就是背后就是真如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啊，阿赖耶能摄一切法，就好像我们讲说这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啊，一个总统某某人是总统，所以他能管一切啊、哦，他有一切的权利，其实严格来讲是什么，不是他那个人，是他所代表的职位，不是他等于是一个人有这个地位，不是他本身呢、啊，是因为人赋予他身上所代表的那个地位那个职位，这个职位才有这个权利，如果你离开这个职位你是没有权利的，可是因为刚好，因为你现在刚好是有这个职位，所以就说你能统领大众，可是其实不是你，是因为你有这个位置，如果你离开这个位置你能不能统领，有没有资格是领导所有人，没有资格，所以其实是因为刚好职位在你身上，那因为职位在你身上，其实我们说这个职位可以领导全部的人，是因为这个职位，可是因为刚好在一块，所以我们就讲说他这个人好，等以后换掉了人的时候，那你能不能领，如果你说你的人可以领导别人，那你换了职位的时候照理讲你也可以领导啊，可是为什么只要你离开那个职位你就不行，对不对，阿赖耶是一样，他不能摄一切法，可是因为他的本质是什么，真如，真如能摄一切法，所以我们就方便讲真阿赖耶能摄一切法，这样懂了吗，他说你既然用这边来讲，那我就转过来，阿赖耶靠着真如摄一切法，那为什么真如不能靠着阿赖耶生一切法，倒过来吧，这样听懂没有，那就问题是这样的。好，那如果赖耶能摄一切法，那真如举体成赖耶，真如一因生一切法，答其理实然啊，道理上是可以这样的。可是啊，但曰啊，曰不变随缘，名如来藏。啊，不变随缘啊，随缘啊，我们随缘重点在随缘，就是名如来藏，亦名赖耶，故云生一切法。好，那如果若曰随缘不变，名曰真如，但可云摄一切法， 皆不生灭，不可因生一切法。我们现在讲说真如能不能生一切法，其实就要看你怎么从这个角度了。你看呢、啊？我们不是讲的话，已有空依故，一切法得成，那不是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讲生吗？是不是？可是这个生哈、哦，我们必须要了解。基本上，我们必须要清楚，就是说什么叫生，其实叫妄想生。如果以凡夫来讲，妄想啊，就是因为妄想才会在迷梦当中生一切梦中境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很清楚一切法不可得，怎么会有迷梦心呢？迷梦心不可得，怎么会有迷梦中的一切境呢？对不对？是。那我们如果来讲，就是说，如果从本质上来讲，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本来是一个虚妄识啊，其实本质是那个。可是既然阿赖耶识能生一切法，我们追根究底，能让一切法产生，难道不叫真如吗？我们现在换个立场来讲，现在这个东西，一切东西，当然，比如说桌子、椅子，很多东西都被制造出来了。当然，这个制造不是空性在制造的。可是，要是没有空性，桌子能生出来吗？对，如果不空性的话，米煮得出来吗？米怎么煮都还是米啊，绝对不叫饭哦。为什么会煮一煮放个水加个热以后那个米就变成饭呢？变了，也就是米无自性嘛，米无自性才叫空嘛，才叫饭嘛，对。难道这一些东西诸法之所以能成立，难道不就是因为它本身无自性吗？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讲它是生，是不是？所以它定义要了解它的意思在哪里，不是说有一个真如体它自己拼命乱生。其实总是不要离开对他的本意的了解的哈。如果你从不变随缘地方，这个真如可以讲到叫做如来藏啊，亦名真赖耶的啊。那你看啊，所以你也可以讲他生一切法。但如果你从他的本体不变的意思，随缘不变的体上来，大家叫真如。这时候只能讲摄一切法，啊，皆不生灭啊，不可以说生一切，因为都不生灭啊。无一切相，怎么还有生灭相？对不对？所以你们能不能懂？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我们从某些角度来探讨一个东西啊，语言啊，本身就是用一个法生一个法，对不对？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意义就产生不一样。可是其实它本质，如果你掌握到的话，你根本就要解决说都可以谈啊，啊，为什么？当我们目标是放在它的本身的空寂性，空寂性里面就好像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怎么还会生一切法？那我们重点是在讲它的空寂性的时候，你又讲一切法，就是不对当的嘛。因为一个法，一个对象，如果我们重点是在讲它的了义地的那种本，它的本性，它的空寂性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空寂性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生灭是都是假的，是不是都假的？所以我们在从真如的不变的立场来看啊，看一切生灭相都是假的，都是空寂的，所以没有生没有灭嘛，啊、哦，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可是如果从生灭边来看呢，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很多希望相。可是看到希望相有没有生灭？有没有生生灭灭？有。可是从生生灭灭的，我们先把它看清楚，原来就是真如嘛。可是我们在谈真如啊、哦，原来真如其实当它起生，它如果不能觉悟真如的时候，就叫做阿赖，就如来藏，叫做阿赖耶，就是生灭相。那生灭的当体呢？生灭的当体就是真如。所以你要看你怎么看。你看啊，《心经》里面讲，空即是色，啊。那重点在谈什么？空即是色，重点在谈色。那如果从另外一边讲，色即是空，对啊，其实还不同一个，叫诸法空相，是没有差别。问：真如既不得云生一切法，赖耶亦不得云摄一切法。他就问这个，他说：答。 那也全然真如为体，非是真如少分啊，故能摄一切法。赖也啊，其实为什么赖也可以？你说真如既然不能说他生一切法，那赖也就反过来，赖也不能讲摄一切法啊。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什么为虚，为什么为实？赖也为虚呢，真如为实啊，对不对？实的可以做虚的支持。实的可以做虚的背景，虚的可以被做实的背景啊。我真如能摄一切法，阿赖耶是虚妄的，阿赖耶因为我有真如，所以才摄一切法，对不对？那虚阿赖耶是虚妄的，那真如因为阿赖耶就能摄一切法，因为阿赖耶是虚妄的，靠着虚妄的东西不能产生实质作用嘛。我们用这样的理解啦，啊，用这样的理解。所以啊，就是真如既不得云生一切法，赖也亦不得云摄一切法。他说不是，赖也本身啊没有实质体，其实他最主要他全体大用啊都是来自真如。那真如能摄一切法，当然他能摄一切法，即是理具三千啊，好。故能摄一切法，那我们这个段还没了，就是说故能摄一切法，那摄一切法即是理具三千，摄一切法即是四照三千。什么叫理具三千？什么叫四照三千？我们现在慢慢学，因为有的人因为如果你们平常过去对经教的熏修少啊，有时候对这语词体会不来啊，没关系的，我们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啊。以前看到藏经呢，我们都喜欢看现代印刷版，都看单行本字很大的，新的标点物，可是现在看还是可以看藏经版。以前看是很闷的，很单调，可是现在啊，觉得直接看反正比较快，比较单纯。那有些语词刚开始学的确是不懂，我就跟我说，我刚开始我是读理科的，后来转到读哲学，刚开始真的听看不懂那个唐君毅的那个哲学概论中文，我用三个多月看一百页，我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们看小说一天可以看几百页千页都可以，看那个三个月看不到一百页，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都是中文我就体会不到他在说什么。可是慢慢摸索以后啊，那个语词的味道跟你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啊，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发觉我现在最近我在人家帮我整理我的讲话的录音啊，像我就我在讲什么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听不懂，跳太快了，我以为你懂啊，对啊就像那个日英文这样 you know 就是你知道吧，就对啊，就如你所知道啊。有些人说不知道啊每次我们在讲话就是说意思就是谈到 you know 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课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比较熟，所以我们就以为大家也熟，所以应该说的也没说就跳过去。可是我后来发觉有时候我们太忽略了，其实你自己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那对一种感觉啊，对初学的人的确是有点困难，是有点困难啊。那没关系，本来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那就是慢慢去揣摩啊。那至少现在有人在带啦，以前我们是一路上自己摸索，更辛苦。那现在如果你不懂，那没关系啊。就尽量去揣摩。那我目前来讲，其实我当然不知道你们每个人学习的程度到哪里了啊。我就是，可能有人体会比较不容易，因为你们过去学的基础比较弱。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可以啊。那摄一切法其实理具三千，摄一切法就是当体的那种空性理啊。这个真如理啊，能具三千，就是三千就代表一切的意思，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 这个真如理，这理就是变成理具三千啊。那四照三千的意思就是说，四照就是经验层次的一切现象的万法都由因缘所生，是不是叫四照三千？四就是理，就是理则嘛，就是 理观念嘛，道理嘛。四就是表经验界的这些经验，这一样一样的所有万法嘛。那四照三千的意思就是说，理具三千可以讲性空了，四照三千可以讲说缘起的。那这样知道了吗？一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嘛，就这样讲，用词也就大家比较熟了，用比较熟的语词来谈，大家比较清楚了啊。犹有理具啊，方有四照。依理而事才能成嘛，啊，依这个理事才能成。所以说，一切法，一切事啊，并不是我要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我们讲的性空的理啊，性空缘起的理啊，并不是有道家里面讲的道，有一个道啊，下贯为之性，道能统摄一切法。这时候又把这个好像有一个天道，这个天道好像存在着，这个天道在知识的一切东西，在掌握一切事情，这个天道啊，好像类似上帝，只是上帝是有一个人格样子，那天道就是纯粹道理，有一个道理控制的一切。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啊，并不是有一个实体性的道理在掌握世间，而是诸法本身就是这样的现象。那我们把名以讲成叫性空缘起，就缘起法。这个缘起法不是有一个法在那里转，而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最要跟大家抉择出来的就是说，因为我能感觉到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想法，就讲缘起法的时候讲真理，就好像真的有一个理在上面的，不是，这是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现实，一个就是说啊，很多东西都没有东西，会有东西就是靠条件的。我们后来就跟他讲，这叫缘起法，是事实都存在的，并不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离开现象界有一个独存的道理，这个道理游走在宇宙间，随时在驾驭别人，在控制到事情的产生，不是的，这个都是哲学才会有，外道哲学会有。我们讲的不是，是佛陀从现象里面观察，不是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的，而是现实如此，没有一个东西是有自信的，都是靠条件的，那姑且名之为叫缘起法。不要再缘起法，要生一个缘起法的相之外。好啊，总之如果你们能好好听完，大概很多道理就听我们都懂了，可是要看你们下去一下要塞东西给你们啊，这个也消化不良，不过去吃点那个张国忠蔷薇散吧因为有时候讲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啊，不过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容易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有四照方，就是又有理具方有四照啊，就是说一定理具，其实这个理具我为什么要讲，因为这句话就会让我们产生好像有一个理体在支撑什么东西，在掌握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就像我们讲的，已有空亦故，是道理而已，不是有一个存在的理在那里。这个道理就是说，一切东西要没有依着空性的道理，怎么可能成立啊？对不对？好，有理具方有四照啊。事情之所以能产生，为什么有生罗万象，就是因为一切法都不离开缘起性空的理。犹有四照方显理具，你看到很多东西都产生又生生灭灭，你看到什么生生灭灭当中，不是要看一下，哎呀，春夏秋冬啊，在那里随着春夏秋冬升起种种的情绪，不是啊，从春夏秋冬里面看到什么？ 春不为春，夏不为夏，秋不为秋，冬不为冬。知道，就因为春夏秋冬无自信，才会有春夏秋冬啊，不是吗？如果春固定的话，那你请问我们那个冬至的时候，冬至的前一刻有春跟冬，就刚好冬开始靠进来，就一直挤，你就看到空间里面有一个那个秋啊，被冬至推完了，就叫做冬天，是吧？是吗？如果都有自信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你看它冬天一快，而且刚好如果那一天刚好冬天跟秋天刚好跨在中间的那个，你会看到你有时候刚好站在中间，刚好这一边是秋天，你的左边脸是秋天，右边脸是冬天，那个定位是，那个都是秒给它方便区隔的，对不对？好，所以就因为无春夏秋冬，才会有春夏秋冬，不是吗？是不是？就因为一切法都无自性，所以才有一切法嘛。啊，若不摄一切法，安能摄一切法？若非摄一切法，安能显摄一切法？啊，这个都是这样谈的。但是我今天最重要，我们就在讲说，最主要是要说明什么？不要忘了，是讲阿赖耶识。这个妄想是啊，能普摄一切法，普生一切法。好，那所以说，一旦它是无挂碍的，我们今天有无挂碍的话，我们从世间法也可以讲某一种无挂碍，就是说，这个妄想心啊，普遍于一切处，没有遮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心啊，这个妄想心啊，你看哦。我现在妄想心，这里面有一块钱，这边有四块钱。我值一块钱的心，跟我值十块的心，谁大谁小？啊，谁大谁小？值一块钱的心跟值十块钱的心，谁大谁小？世间法里面，你可以讲说它的执着性啊，哪个强哪个弱啊？可是就心的作用啊。有梦到得一块钱，还梦中梦到得十块钱，你认为这个梦有一个梦一块钱的那个梦小一点，梦十块钱稍微大一点，那梦一千万的不是挤破你的脑袋，对不对？梦一块钱和梦十块钱这梦都一样的，是不是？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世间六道里面啊，善善恶恶啊，我们会比高低、啊、可是只要不醒来的人、啊、其实都一样、啊、所以你看、哦、论我们世间呢，该比的不比，进去比一些那种我做一块钱的梦、哎 你做十块钱的、啊、你真有福报，就这样、哎、做一块钱梦的很羡慕做十块钱的梦，对醒来的讲两个真愚痴，不是吗？那都拿不到的东西啊，世间人就是在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修道人啊，不从根本下手啊，不懂得用心啊，啊，我们修福，我们要修什么福？我们如果不知道修福的目的，尤其是一个修解脱法的人，你修福的目的在干嘛？你当然要修福啊，因为你要解脱。可是如果你在修福而忘了修解脱，那很可惜。入了解脱门，却不知道解脱法。结果我们经常很多修行人就在修福当中了却一生了，错了，借着修福里面要修解脱法，那个主轴精神不能不见了，或者到最后冤枉了。好，你看啊、哦，再过来，又真如啊、哦，不变随缘。不为具体作如来藏阿赖耶识，亦即具体作诸转世起一切法。所以我们这里他这里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真如啊，我们这里文本论里面就讲说，真如是阿赖耶识的体嘛，对不对？好， 那其实阿赖耶识又是一切法的来源，那因此一切法就是什么真如的真如，就一切法的体嘛。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现在的妄想事里面任何一个事，不是光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我们也感觉不到，虽然都现前在作用，可是感觉不到。即使在我们现前当中，眼耳鼻舌身意，哪有一法离开真如？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看《大圣起心论》跟《心经》，你看都很好套嘞。套来套去，我很少人这样套。我就因为我若举太多其他的经典，你们还要去背啊。那举你们都已经背起来的《心经》都很好用，你看，为什么？具体都是怎么样？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你看色受想行识皆空。空在哪里？空即是受想行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譬如失信啊，不为具体作水，亦即具体作波，是故一一转世其一切法。这个就是随这里讲，我们这是讲啊，又不变随缘。他因为他这个都用句点啊，我看一下，又不为具体作用是。因为他这个用词有点比较混的哈，你看，不变随缘，再过来随缘不变，皆是真如全体。好，我们现在把它断句啊，他因为他不应该要讲思故啊，他现在多了一个思故啊，让读的很容易产生问题啊。我们看了、啊、我们先看前面，又真如不变随缘，不为具体作如来藏阿赖耶识，亦即具体作什么诸转世及一切法。譬如失信，不为具体作水，亦即具体作波啊。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啊，把它断了。是故一一转世及一切法，随缘不变，皆是真如本体。这个其实重点，这个已经转到哪要讲是吧？随缘不变，前面讲是不变随缘，现在一一转世及一切法，随缘不变，皆是真如前提。这如果多了一个事故啊，有时候再转好像比较怪一点啊。当知一一转世及一切法，具实道理，无不个个皆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他最主要是要证明啊，当下的任何一切法啊。都是什么以真如为体，而又怎么样当下一切法又能摄一切法。像我为什么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不是刚才现在重点的，我们现在重点都在讲阿赖耶识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对不对？那藕益大师把它衍生到哪里？不是光阿赖耶识哦，眼耳鼻舌身意一切法都摄一切法啊，都摄一切法，都能生，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这个就是又跟天台的是吧，一念三千啊，任何一法也符合这个，绝对不是光天台，这因为就是佛经上其他经典上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不是吗？好，就是他这里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从那个不变随缘的地方来看啊，这个真如啊，真如体啊，它能印到什么如来藏阿赖耶识，一切处都是真如全体啊。就像失信啊，在失信是在一切水里面都有啊，而是集体集真如体集水失性啊，成为波啊， 所以并不是说我把、哦、比如说我今天有大小波，那大波小波的思性有不同，不会啊、哦、就像大滴水小滴水的那个 水的分子结构叫 H2O， 你说哎，小水的那个 H2O 少一半，那大水的才 H2O 在全部，哪有这种道理，那当然是全部的、哦、不管它大小具体都是 H2O、哦、那这个转过来事故啊，以这个来讲，那他这个事故其实他最要彰明就是这个事故，就是如果反过来，那一一转是一一罚，如果他是随缘不变的话，他其实从不变的道立场来看，一一罚当下就是真如前体啊，是不是？你看啊，真如入一切法，那我们就从一切法角度再看回来，这一切法是不是就即是真如前体？那真如能摄一切法，一切法单一法不是就能摄一切法？真如全体入一切法，那我们从一切法当中挑一个法来看，是不是它也是什么真如全体？那真如摄一切法，单一法是不是摄一切法？所以它有什么作用？这样的观念有什么作用？破除了你跟法，法跟当中的法与法当中的界限，你就不会去，你这时候能看到什么？一切法都是真如全体，那一切法不是平等平等？这时候才叫平等平等，对，我们的平等观才能出来，我们去除了一切对立想，才能这种观念才能生出来啊。所以从这个随缘不变的时候，这个都是真如全体，会是真如少分。所以当初一一转世指一切法，据实道理，根据的这个就近的道理来谈啊，无不个个皆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你看啊，是不是都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所以啊，我们现在来，你们如果会连贯的话，那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六根互用互通，懂了吧？对，如果不被一根所执着住，你一个眼根能通其他根呢、啊？对不对？那我们在经论里面不是讲说，从布施的角度也可以谈六度，从持戒角度可以谈六度，从很多地方都可以谈六度，为什么？还是一样，都是站在这个法的究竟义里面，将一切法摄受归到一处。那从缘起的角度，就可以从一法里面衍生一切法，对不对？所以佛法里面能妙用的话，随举一处啊，都可以说无穷尽的法。如果你有那种智慧去观察很多差别相的话，你只要站入它的离体，那观察它的差别相，任何一件事都能衍生无穷尽的法。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很多的罗汉菩萨他们的解脱，他们可以借声音解脱，可以借水解脱，可以借什么东西解脱，他就十八戒里面随挑一戒就解脱。那解脱道在哪里？到处都是，就看你能不能借一法入一切法，借一法入一切法而泯除一切法的差别，对不对？甚至我们要讲说借一法泯除一切法的差别而入一切法，如果你借着一法而执着有这一法的自信、啊、结果就不能入一切法，借一法观这一法的无自信就能普入一切法，不是吗？所以有的人说念佛好不好，哎呀，你看有的大德啊，到最后还在回谤念佛，我就不知道你了解多少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你如果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你就知道哪一法不入哪一法。如果你会得有一法不能入一切法，那什么叫做性空嘛？对不对？哎，有时候啊，所以光在文字上绕，就算你自作等身，那不是误人 多吧，是不是？念佛当然可以啊，我告诉你讲了，念少咒的都成阿罗汉了，不是、啊、所以我这样经常举例啊，念少咒的成阿罗汉，念佛的不能，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不然念佛不行，那本机好了，笨斗，是不是？会得把火拿掉，所以我就讲说啊，聪明人来讲，阿弥陀佛在不在，实不实际，跟有什么关系啊？对一个真正通达的阿弥陀佛就算不存在，我认为阿弥陀是假的，那最后那一次火真的那就好了。也就是说，就算阿弥陀佛从来不存在，可是我对阿弥陀佛这个代表的法的意思啊，信受，那不是就可以修了吗？对不对？尸体就是烂尸体，你可以在尸体当中起不净思维，那从这不净思维远离贪欲。那你说尸体有什么好东西？没有什么好东西，问题你赋予它不同意义嘛。阿弥陀佛就算不存在，你赋予阿弥陀的一个深刻的活的功德意，那不就也能升起功德了吗？何况阿弥陀佛在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分别，你看造多少业啊，造多少业。现在最近看了很多啊，总是觉得啊自己业福报也不够，那智慧也不够，那总觉得想要扭转乾坤啊，化解转怎么转，一股力那么大，扯也扯不上来，嗯，对，我们自己也没什么羞耻就是了。好，再过来，金淡明那也能色能生者，孤就是啊，这个就是从金只是拿那也来讲能色的生哈、啊，这个是简约的来谈了、啊。其实上它是能一切处都可以护色的，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孤就生灭门中意象言之啊，哈、啊，这是从这个生灭门的意象里面特别去谈的。也就是说，我们意象就是我们到达抉择，就是从分别门意象就是从分别门来谈的、啊。比如说，我不是跟大家提过，我们讲十二因缘，无名行色名色六度出受爱气有啊这些。那每一支，难道我们讲说爱支里面没有无名支吗？当然爱支里面有无名支嘛，取支有没有无名支？有啊，当然有嘛。好，可是我们就从意象上，从分别门上，这一支特别要强调某一个教学上的意义啊，所以特别强调爱支有爱支的功能。可是爱支不是就混在其他的地方吗？若曰同相，则并是真如全体啊！啊，并具真如大用也。就是今天你但从一个你只有举阿赖耶识啊，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这是因为在法相上的安利啊，不得不这样做了 啊。可是实际上，如果从根源处来谈啊，怎么样？连眼识，不要讲阿赖耶识，连眼识。耳是什么事都是怎么样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不是吗？这个你如果不容许它，你就麻烦了、哦、你如果不容许它就麻烦了。为什么不容许它？就表示有对立，有实质性的东西，有实质的东西就违反了佛法真义了嘛，是不是？又前七转世，相虽生灭，体即真如，本不生灭，如来藏虽不生灭，既随因缘啊，相亦生灭啊。这个从两边来谈啊。啊，七转世相虽然生灭，本来我们要讲七转世是重点在讲，我们现在就要两边都琢磨。讲生灭的时候，又要让生灭不离开不生灭。讲不生灭的时候，又知道它是现在一切缘起当中现；讲空的时候，一定在什么色受想行识； 讲色受想行识一定不离开空，讲真谛的时候一定不谈不离开熟地，讲熟地的时候就不离开真谛。那为什么要讲真谛的时候是真谛是如此如此，讲熟地的时候又分别说熟地是如此如此？教学上的需要。可是你要知道，虽有时候偏一边说，可是啊，如果完全在概念上认知上完全把它切开，是你不清楚。我们只有在说上的不善巧上偏一边说，可是在本质上啊，比如说你本质上是没有差别。比如说你现在在看我，你从左边看我，你说啊，左边的他肩膀比较高一点，右边的肩膀比较，你从右边来看是这样，由左边来看是这样。可是当你从左边看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虽然是左边，可是其实是一个人，只是我现在是从左边看。好，不要看左边的时候是左边一个人，右边的是右边一个人，被你看了两边变成两个人。你也很清楚，当我在看左边的时候，我知道其实他还有另外一边，而另外右边呢，其实就是我左边的同一个人，对，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七转是相虽生灭啊，体即真如啊，本不生灭。所以你看，讲它是生灭，它的相是生灭，可是它的本呢，本体呢不生灭。如来藏虽不生灭啊，可是现在又反过来，这应该用分号了啊。如来藏虽不生灭，真如体虽不生灭，可是他既入一切法因缘，入一切因缘，这时候方便可以讲他有生灭。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在相跟用上取分别，可是在体上啊，我们不取分别。对，好，所以这从两边来谈了。那我们现在就讲啊，我们在看世间诸法在变化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要体会什么？一切变化当中有一个什么？一切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什么？空寂性。所以不要在变化当中随变化而转，就是应该什么？不要随境而转。我们应该怎么样？随缘啊，不变，不是吗？我们要随缘不变，随缘就是生灭的七转识啊。可是有一个不变是吗？皆是空。那我们要看观如来藏虽不生灭啊，但它既随因缘啊，相亦生灭，就是变成不变怎么样？随缘。不变呢？随缘。空在何处显呢？空在一切色受想行识中显出来的，不然哪有什么单独的空。今但以生灭心指七转识，不生灭指如来藏，孤就生灭门中非一啊之意啊，非一之意啊而言之的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生灭心是讲七转识，不生灭讲，就是就它的差别相来谈的。为了名义立案立名义解释的时候，就差别的地方来讲不一样。比如说爱取有，爱之是什么？取之是什么？有之是什么？所以缘起里面的爱取有。可是如果从它的本质上，那不就是一种烦恼业力嘛，无明嘛，都一样啊。这是从一的意义上来谈的啊，就是说非一的地方啊，从它的差别的角度来看啊，若耶非一之意言啊，若从它的共相处来看的话，七识生灭即是藏识生灭，藏识不生灭即是七识亦不生灭。就是说如果从它的共通性来讲，七识的生灭呢就是藏识的生灭嘛，啊，那藏识不生灭啊，就是七识亦不生灭。其实我们讲藏识生灭，本来藏识会生灭的。现在他是讲说如来藏体的，如果七识乃至就八识也叫生灭了啊。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八识生灭了，因为他这里啊，藕益大师把那个这里的讲法，好像把八当成一个体的。 其实八它就是什么，八本身具有什么，我们不是前面讲不生灭以生灭合什么，就是第八来是本来也有生灭相啊。所以如果你这里偏把第七的生灭跟第八的把它别开来啊、也是有点比较怪一点的、啊、其实应该讲八世的生灭跟真如来比啊，应该是八世，等于是八世的生灭即是啊啊，也可以方便来讲真如生灭。可是因为他现在其实，因为他现在用八跟七来对比啊，那因为严格来讲，你要看怎么来讲啦、啊。我们真如很少讲真如生灭嘛，那为了要把它并在一块啊，就是比如说七世生灭就是藏世生灭，藏世其实你看到、啊、我们讲会议啊。最起来是藏世不生灭就是七世不生灭，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行啊，只是我们如果要谈哦，我们会把一个我们的对比项，因为八跟七其实是很靠近同一类变同一类的一边啊，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说生灭生灭门跟真如门对比来谈啊。好，如果真如不生灭，那真如不生灭那其他也不生灭啊。那我们当然这个他这样的讲有他的意思在了。那你说七世生灭啊，七世生灭，即是藏世的生灭，啊，即是藏世的生灭，那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不过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的是，你看到前面讲会议的时候是，以生灭性起至，起转世，不生灭即至如来藏者，啊，这个对比是用什么？是七转世跟如来藏，不是用第八。如来藏其实如来藏基本上比较偏说真如体啊，所以变成这个对比上不大一致，你有没有感觉出来？如果我们前面讲会议的时候，会议的对比是用什么？七转世跟如来藏比，所以变成是单取什么？单取阿赖中里面的如来藏而已，不是讲整个八第八。可是讲会议的时候变成七转世跟藏世在比的，是就是而不是谈如来藏、哦、对比标准是有点不大，不是很一致、啊、不过这个到我们的取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讲、哦、七转世这个转，如果从它的非一的地方我们把它分开来，流转的部分最主要，我想他大概是这个意思的，啊，我们这里姑且把它汇通哈，因为阿赖耶识啊有跨两边呢、啊，在论里面啊特别讲阿赖耶识具有生灭跟不生灭，所以就把阿赖耶识分成两个功能，就是它是个和合嘛，阿赖耶识有生灭跟不生灭。所以他在比的时候就用生灭的跟生灭比，不生灭的跟不生灭比这样的、啊、所以就变成是阿赖耶识 是跨中间的，跨中间的、啊、比如说生灭是这样，不生灭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一个交集的地方，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是一个生灭跟不生灭的交集处了、啊、所以比较都把它放在这里，可是比较的角度不大一样了、啊啊、哦，他就比如说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现在七，我们讲七转世，七转世其实就是阿赖耶识里面衍生出来的。啊、哦，那我们会讲七转世就偏比较具体这一边来谈。其实因为阿赖耶识跨两边的，所以说不把包含在阿赖耶识，就讲七转世是讲这个比较很明显是什么？是生灭的。那跟什么比？啊，七转世生灭，则藏世生灭了啊。哎，我就是七转世，如果是不生灭，不生灭是指如来藏。那如果是这个生灭的，是指七转世。那就是在这里把它区隔哈、啊，就是用从差别门上来看呢、啊。那如果是从同一门来看的话，七转世的生灭啊，其实就是这个七转世的生灭啊，其实就是阿赖耶的生灭，因为。阿赖耶呢，阿赖耶其实叫隐含的真如嘛，啊，那如果是藏世不生灭呢，藏世不生灭是在这里啊，藏世不生灭啊，其实七转世也不生灭，因为他们都 以阿赖耶做连结嘛，以阿赖耶做连结，对不对？因为藏是含有藏是本身真如体嘛，藏是本身是真如体，那藏是如果我们从藏是的真如体这一边来看，它不生灭，其实藏是也不生灭嘛，对不对？那藏是不生灭，七转世又是从藏是来的，所以七转世也不生灭。这是从什么？把它们同一个角度来看，同一的角度来看，都连结一块。那如果从生灭的角度呢？啊，从生灭的角度来看呢，变成就是说，七转是生灭，而藏是就是支持七转是，所以藏是它本身有没有生灭？有生灭。那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在一切生灭法当中，真如是不是就因为藏是生灭，而真如又是藏是的体，所以真如体是入什么？入一切生灭相当中嘛，是不是？就入一切生灭相当中嘛。所以如果从义门会义门上来讲，变成啊，其实藏是跟七转是有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啊，都是一致的啊。啊，就像故楞伽经云啊，七世不流转，不受苦乐，为涅槃因，即七世不生灭已啊。楞伽经有这么说，七世不流转，那请问七世哪有不流转？在其他楞伽经的本子啊，楞伽经有几种本是讲六世啊，那没关系，你讲七世讲六世，就是说这些我们认为其实是在流转的，其实不流转，不受苦乐。哎，六世不受苦乐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是从体上来谈的，从体上来看，就是说有没有流转，实质上没有流转。好，有没有受苦乐？那无自性怎么会有苦乐？好，那涅槃因呢？涅槃因啊，为什么涅槃因？涅槃因的意思就是说，它能作因生涅槃嘛，得成就涅槃嘛。那也就是它有什么转染成净的功能嘛。可是如果它都不生灭，怎么会有转染成净？像我们这个六世，我们讲六世，我们六世是不是造业？可是是不是修善？六世可是造业的工具嘛，可是六世是不是也是解脱的根据啊？我们把我们把眼耳不生身意鼻舌身意拿掉，能不能修行？不能修嘛。造业是他解脱，也不是靠他，是不是？他可以做涅槃因嘛。可是现在就是说，如果从本质上来看，一切都无自性，那他有没有做涅槃因？不能啊。可是你既然是从本质上来看，生死即涅槃，有什么生死好破的、啊？有没有听到？如果你从本质上，其实是吧，无生死亦无涅槃，无烦恼也没菩提啊。这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七转是不流转啊。如果你了解七转是不流转，那七转是就全部都变成什么？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这些一改，到最后就阿赖耶叫做大圆净智。如果你了解七转是本身不流转，其实整个就改变了。即是七世不生灭已啊。又云：如来藏者，受苦乐，与因俱若生若灭，即藏是生灭已。这也是楞伽经所说的。你看哦，他我们一直都执着七转世是流转的，然后就一直认为如来藏是怎么样，是不流转的。结果楞伽经就把你搅在一块了，破除你了。不流转跟流转都是看一边的，从他的烦恼边、生灭边来讲，七转世是流转的。可是如果了解七转世的本质，原来七转世不流转的。那我们再看说，涅如来藏本身，你看他这里又讲用如来藏，所以我说前面的对比最好是用如来藏跟七转世这个一起来谈比较好了。不过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只要取其意就好了哈。如来藏本来我们认为它是不生灭的啊，真如不生灭的啊，结果它既然不生灭，可能入一切法，其实就是生灭的，是不是？因为真如在哪里？真如在哪里？ 真如在一切法当中嘛，真如不就在六识中嘛，六识能染一切法，它不就会染一切法，对不对？即藏是生灭意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虽然啊，我们都要讲流转生灭的地方，看到它不生灭，可是如何从生不生灭，生不生灭的如何视线成为生灭，这是你就要了解说啊，我们只是一个比喻，这个不生灭法如何入生灭，是因为生灭法当体不生灭嘛？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是要重点不是要让两个东西搅成两个观念再来搅和，而是要让你知道生灭即不生灭，不生灭即生灭。啊，这个只是说空原成实性，一切究竟实性的真如在哪里？在一切法当中，一切法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所以他终究的目的，只要你们记得这一点，真如普入一切法，一切法不离真如，而真如就等于空性，空性是在一切处一切法处显，一切法不离空性，不就是讲这个吗？啊，讲这个就比较没懂，讲这个你们就 有头脑上了。嗯，言复有二种义者，为此藏世中无始以来法而本具无漏智德种子，能生无漏诸法，名为觉义。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的地方啊，所以你必须要各方面都思考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藏世啊，无始以来就法尔本具，不需要修就有了。法尔本具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修，所以这个在唯识里面也有讲说，无漏种子是本有的还是新熏的？本有就是说不用修，无漏种子本来在一切众生里面就有，那新熏的就是说一定是要后天才能出来的。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谈都是有问题，后来就有跑出一派就是说，无漏种子既是本有也是新熏的，这个也可以啦，反正很高兴就好。因为他讲说如果本有的话，那 就不用修就有了啊，那就那这个没有修怎么会有，是不是？那本有的话不用修就有了，那就是让它本有的体现行就好了，那还不要修。也就是说我明明是凡夫，怎么会有无漏种子？可是有的讲说它是心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你本来也没有，怎么熏熏熏也熏不出有啊，对不对？你本来就没有的啊，没有的东西你熏熏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嘛，才能熏嘛，对。如果它没有，你就怎么熏？熏的熏的就把它加加加，怎么会加出来一个东西出来？就是说如果它本质上就像众生如果没有活性，怎么讲都无法成功。为什么？外面的东西如何跟本来，我如果我本来就没有无漏的可能性，怎么修它也是它，外面的法永远是外面的法，怎么会成为我的法？你知道吗？就如果我没有那种本能，你今天就算好，比如说我是个烦恼众生，那我把活相吞到肚子，难道我就是活吗？对不对？啊，我怎么修行？我没有舍利子，为了以后烧出来有舍利子，然后去买舍利子来吞，那又烧出来，那还是别人的舍利子啊，最多是别人误会说是你的舍利子啊，因为你是你，他是他，舍利子那是要自己修来的，对。你今天本来就没有一种无漏的可能性，怎么熏怎么熏，你就一直都是有漏，怎么熏也不会熏出无漏，为什么？你知道有漏的，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讲说不敢，有漏就是烦恼。烦恼的东西啊，如果是烦恼在，任何东西丢进去就是烦恼嘛。如果烦恼是烦恼的东西，怎么丢出东西，怎么会本身干净？你知道为什么？如果烦恼是有自信的话，如果烦恼是具体在那边的话，丢任何东西 任何亲近的都被你烦恼给染污了，因为你本质是染污的，所以亲近的东西丢到那里，亲近的归亲近，染污的归流染污，轮回照样是在的轮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本源啊，这个我们讲这个心心本有啊，其实啊要知道它的意思。因为一切法你要了解，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啊，都又我为什么刚才这样谈呢、啊、因为很多人在把很多话就对开来，要么本有就是真的一块在那里，要么心心就是后来已经加上去了。其实啊，从法的熏习过程当中啊，什么叫本有？不是那个本有，而是本来你就是无自性。就因为你本来无自性，我所有的学习所有的引导就是让你体证你原来就无自性的。所以从你本来就无自性叫做本有种子可能性嘛。那我的心心呢，就是说心心就是说我虽然本来无自性，可是我不曾体会到，那我慢慢给你道理以后，就心出真正有作用的种子，有作用的。一个是只是理上有的，可是还没作用。现在我们讲的无漏种子是有作用的种子了。一个只是一个无漏的可能性，可是还没发挥作用，就是还没闻法，都不知道原来自己无自性，都不知道自己是空性。所以虽然你身上带着空性，就是空性，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是本有没用。那现在你开始懂的时候，这时候的无漏的这个真正的无漏的功能啊，就开始一分一分加上了。这时候的无漏种子变成不但只是一个死板板的本有，而且是什么有功用了，有进化功能的种子了，这叫心熏。所以他这个心熏经常在讲什么，在讲一个有功用的种子。那本有在这里讲本有，其实在讲什么，讲那个理上的东西的，其实意义是不大一样的，意义是不大一样的。好，讲本有是讲它的离体，那它是不是就能发挥作用？你如果我说本有，那我就躺着，我连修都不要修，那本有到了起现行，我就成佛了。那哪有这种事情？这个本有啊，是离体上的本有，就像离即活啦。透过了明智即活以后啊，这个无漏种子才开始活动起来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哪有这个本身天先天的就有一个无漏种子在那里？有的人就坚持有本有，那就认为说，一定终是我们内心里面就已经早有一个活，我们的活性真的在那里放光在那里，那一个放光的活在你那边，那你这个众生，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活放光在你身心中放光，那照理讲你应该得到光啊。好，那如果佛放光跟你无关，那你怎么起化也是佛归佛，你归你啊，不是吗？如果他跟你有光有关，那他在放光，你应该感受到啊。那如果他无关，那佛性归佛性，你归问你，那有什么？你的众生性是属于一边的，众生性归众生性，永远是众生性。里面的佛性既然跟你无关，无关再怎么用也没用啊，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就被这个语词啊绑得死死的，弄转也转不出来。哎呀，啊，这里面呢抉择出很多有趣的东西啊。能生无漏诸法，名为觉意。法尔本具有漏啊，有漏无明种子，能生有漏诸法，名不觉意。就是法尔啊，就是说法尔是以有这个有漏无明种子。尤其是以众生现在来讲，其实就是烦恼了。那就算你现在烦恼，烦恼本身难道不就是什么？烦恼有没有离开空寂性？没有啊。那为什么有烦恼起来？就是只是不觉。可是烦恼起来，像比如说我们想，这个想是不是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想的过程，想的变化，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无自性才能想吗？想无自性才能想吗？ 所以它本身来不是就是法性所生嘛。好，再过来从凡夫现在来讲，还没解脱之前，难道 不就是现在已经烦恼无漏，有漏烦恼不是都已经早就在了吗？对，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法啊，就当下就是有这些种子啊，啊，所以能生有漏诸法，所以名不绝，所以就叫名不绝意啊。问下文是绝意云：为心低意性啊，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说为本觉，何得以无漏种子视之啊？你看啊，他这个问的非常好，很多人如果从这里大概可以把一些困惑就拿掉了。他就是说，其实在文我们不是讲吗？啊，在下一篇文啊，就是原觉意者为心低意性，啊，是从这个88页啊，啊，原觉意者为心低意性啊，啊，那他说其实我们的下文在解释这个觉意是以心低意性啊，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说为本觉。那我们这个平等如来平等法身是什么？诸法实相。我们就谈的这个是法身，这个法身是什么？这个法身就是法性身嘛，是不是？这个法性身就是说，我们今天讲那个本觉是在谈什么？这个觉啊，这个觉是讲法性，法性，也就是说它本身并，它只是一个诸法实相而已。啊，佛之所以佛，就是因为它体证到诸法实相。啊，那你没有体证也是诸法实相。难道一个凡夫有没有离开诸法实相？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是从这个诸法的第一义谛啊，诸法的第一谛来谈觉的，是讲离体的。可是你现在如果用无漏种子变成好像会动的，好像是一个具有无漏功能的那个已经潜在的功德性在的，你这样解释容易出问题啊。嘿，没错啊，他就点出很多人的看法，因为藕益大师他就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厘清这个过错误，这种疑惑答：真如不变随缘，具体而为无漏有漏漏种漏现啊。就是说真如如果现出来的时候，它具体都是叫有漏无漏种子现行，都是它的现前的境啊，都是它现出来的。故下文云啊，如是无漏无明种种幻用，皆同真相啊。就是说他接着就讲说，因为他本身，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是无漏无明种种幻用啊，都是真如真相啊。无无明种现尚同真相，况无漏种现岂不即是第一义啊，义性啊。他在讲说，既然我刚才不是讲吗，无漏无明种种幻用啊，皆同真相，都是不离开真如啊。转过来，真如啊，不是真如的时候，不是不认识真如的时候，就产生怎么样？产生无这种这个种种的幻用啊。这无明无漏乃是有漏一切，无明就是有漏的意思嘛，种种幻用都是。也就是说真如啊，不是真如以后不能体证真如，就在现前空寂性当中，却不认识空寂性而造作种种烦恼，所以种种烦恼其实根源不就是一个他有没有离开空寂性？没有离开啊。现在就这个无明种现啊，无明的种子跟现行啊，都还是属于真相，那与无漏的呢种现啊，当然也是啊，当然也是啊。也就是说怎么讲，就在烦恼当下，不就是无漏的根源吗？无漏有没有离开有漏？不能离开的。烦恼即菩提啊，烦恼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啊。烦恼都没有离开真如，菩提有没有离开真如？ 没有。所以你既然说烦恼是来自于阿赖耶的根源，那阿赖耶又是真如，所以烦恼没有离开真如啊，烦恼都没有离开真如，那法的空寂性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啊。那我们的第一性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只是找一个理由，找一个根据，说出有漏无漏，同归什么？同归真如了。可是我刚才不是讲过，我们讲有漏种子、无漏种子，其实是它是找一个根源呐、啊。它现在只是说明说，没有是没有任何一法离开真如。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有漏其实是什么？哇，这个无漏种子啊，其实是就它的根源性来谈，并不表示说一切众生本身就具有无漏功德。这个无漏功德已经起作用的功德，不是。所以本觉是什么？不觉。本觉其实不觉，它只是长出根源而已，为它说出根源而已。岂不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也？好，良有无漏种子，本自有之，故名本觉四智心品啊。本自有是故名本觉四智心品、啊、本觉四智心品就是因为有无漏种子，本自有之，所以有一个叫做本觉的四智心品。就是说我们你看啊，本觉的四智心品是哪些？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对不对？平等心智、大圆心智。本觉的时候有没有那智的作用？没有。可是它的根源在哪里？离开了五识有没有成所作智？离开了六识有没有妙观察智？没有。离开了莫那识有没有平等性质？没有。离开第八识有没有大圆净智？没有。所以其实本觉的四智是还没显用的，还没用的四智，它是就什么？就四类心意识来谈的。就因为有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因此未来才会转成为什么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那这时候的本觉位置的四智有没有发挥作用？根本都没有，还没有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